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大先知书第五堂，我们将分享耶利米书简介。开始的时候，请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一次一次你呼召我们，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这段时间你借着耶利米书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怎样拆毁，你怎样建造，你拔出，你也栽种。主啊，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是你成全你的心意，做最深的工作。主啊，恩待你的家，你的教会。主啊，叫我们看见你做工的法则，看见主啊，你是那位圣洁的主，看见你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怜悯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分享耶利米书。那和以赛亚一样，耶利米他也是神的先知，他们都是属神圣洁的人，所以当圣灵感动他们，他们为神来说话，他们的预言讲到定罪刑罚，也说到安慰，他们传递神审判的话语，但是也讲到神怎么样眷顾，神怎么样恢复他的子民。在很多的方面，这两位先知他们是很相似，那他们的预言时间都超过40年，是蛮长的一段时间。然后我们看这两位先知有相同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他们在个人的风格上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们的信息也很不相同。我们看见以赛亚，他除了在亚哈斯王的年间呢，他所处的整个背景环境都是一个兴盛的时代。耶利米呢，是刚好是相反的，除了在约西亚王的年间，他的生活其他的都是在恶王统治之下，而且呢是活在一个非常困苦的时代当中。以赛亚说预言大概在主前第八世纪，那耶利米呢，他尽职大概在100年之后，就是在主前第七个世纪。那我们今天这一堂开始是要交通到耶利米书。耶利米的作者耶利米这个名字，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呢有两方面的意义，第一个耶和华使之升高，第二方面意义呢，耶和华使之倾倒。升高和倾倒，那这字所含的意思，其实在他的一生就能够见证出来。人藐视弃绝耶利米，他虽然是一位祭司，但是人不看重他，他是一位先知，人也不看重他，人待他好像是一个罪犯，好像是一个通敌者。可是神能够让他升高，像耶利米书一章五节和第十节。那同时呢，地上的居民犯罪作恶，侍奉偶像，拒绝神的话，狂妄不可一世。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神使这些人能够倾倒，所以他用这个名字耶和华升高，耶和华倾倒，来代表这卷书它的内容。他生来是一个祭司，他在约西亚第13年蒙召做先知，一直到被掳以后，他还传达神的话语。那我们看见他是先知中最受难为和折磨的一个，除了极少数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和百姓外，人都反对他，人都嫌弃他，尤其是那些假先知，假托神的名传讲一些谎言，那外表来讲是好像告诉大家没有事的，是平安的，但是事实上他们这些是虚假的言论，那破坏耶利米的预言，为了君王和百姓的背道和硬心，你看他是非常的愤慨，那为了神的愤怒和审判的临到，他又是非常的忧伤，他为了许多年所花的苦心工作没有什么结果，百姓还没有改变，他 他心里面是何等的难受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人不接受他，嫌弃他，人看他好像是一个通敌者，因为他为巴比伦好像在那里说话，其实不然，他是受神的委托，他告诉这些百姓，神要借着巴比伦来审判犹大这样的一个预言。所以他并不是站在巴比伦这边，乃是巴比伦在这个时候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，神使用巴比伦要来审判犹大。同时呢，他也述说神要严厉审判巴比伦，所以他其实是两面都有讲到。所以巴比伦可以是神的一个工具，所以神用他来审判犹大，但是呢，到了一个时候，神还要审判巴比伦。最后亚撒利亚、约哈南和那些亲埃及的人强把他带到埃及，这是43章第6到第7节。所以根据传说，他在埃及地的达比尼向犹太人传达神话时，他被那些暴民用石头打死，是为神殉道的。那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耶利米他尽职的那这个时段，所以呢是从约西亚然后一直到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他仍然在说预言。所以我们看见在约西亚呢是8岁时候登基，第8年他寻求神，第12年洁净犹大，第18年他修殿，他发现了律法书。那这时候耶利米已经开始他的执事，他总共大概有42年来尽职，然后当中有约哈斯，然后是约雅敬，在主前605年是第一批南国被掳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北国是已经被掳了。那在605年呢，是南国第一批的被掳。在之后约雅敬之后，约雅金，然后597年第二批被掳。西底家的时代呢，然后我们看见整个犹大国就整个是被掳的，等于是亡国了。在586年主前第三批的被掳，耶利米他向神和神的百姓，他是一直忠心到底的。他爱百姓，刚刚讲到他被人所憎恶，但是呢，他仍旧和他们在一起，一直到末了。所以他没有为自己寻求什么。当犹大国被掳的时候，巴比伦曾经盼望他去，因为他好像在人看是为着巴比伦说话，要他去那里呢，会大大的赏赐恩待他，但他拒绝，他宁可留下来。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他的心向着神的百姓，他充满了爱。所以当他看见他们一直往下沉沦，他们不悔改不转回的时候，他为他们哀哭。那在这个方面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他怎么样为耶路撒冷哀哭。那在很多的方面，耶利米他好像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，充满了柔细那样的爱，那个同情心，他没有为自己哀哭，他为神的百姓来哀哭。所以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，但是不是为着他的自己。在先知的当中，真的没有像耶利米受这么多的苦，他不只是一位流泪的先知，他是多受苦难的先知。所以这些苦难从君王、贵胄、祭司，还有这些假先知，这些众民所受到的苦难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他心里面有更大的苦，那个苦就是看见神的百姓要被掳， 那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痛苦在他的里面，他忧伤，他在神的面前祷告，但是我们看见神拆毁，但是神还要建造，神有应许，以色列百姓要被掳，那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得已的，神必须要这么做的，否则他们不愿意离弃偶像。耶利米的预言讲得非常的清楚，70年他们还要归回，神还要建造他们，神拔出了，神还要再栽种。那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背景，那耶利米书是列在被掳以前的先知，它的内容呢也一直延伸到被掳其中。当时候呢，犹大国是日渐的衰落，国外的情形呢，亚述、埃及、巴比伦呢都虎视眈眈的，找到机会就要来侵略他们。但是国内的情形呢，从君王首领到百姓，他们离弃神，他们拜偶像，虽然有短暂的复兴，像在约西亚的年间，那但是呢，百姓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回转。到了约哈斯、约雅敬、约雅金、西底家四王的年间，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这就是先知他当时候的一个背景。那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他述说神的话语。约西亚是主前639到608年，他在位31年，他是一位明君，他改革。耶利米是在他在位13年的时候，他开始尽职。那约西亚的改革呢，基本上只达到了表面，民众的内心还是倾向假神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那约哈斯主前608年，他只在位3个月，被掳往埃及。约雅敬是在主前608到597年，他在位11年，他公开敬拜偶像，背叛耶和华。那他一直是耶利米的死敌哈。约雅敬在主前597年只有在位3个月，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西底家是主前597到586年，在位11年。虽然西底家和耶利米是比较友善，但是他是很软弱的，在这些很邪恶的诸王这些当中呢，他一直是被他们所利用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整个耶利米书写作的日期年代大概包括有42年到45年，那他整个工作的地点是在犹大地，那最后有一个短短的时间，一段时间是在埃及地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他的地位，所以呢，从作者来讲，旧约我们可以读到但以理书第9章第2节，那但以理在这边说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。所以但以理肯定耶利米他先知的地位。那我们看一下在新约马太16章14节，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。也就是说，当主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，那众人的反应里面我们可以看见，他们将以利亚和耶利米像是同等地位的先知。那以利亚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当中，他是等于是一个最大的先知。所以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，都有提到都肯定耶利米先知的地位。那这一卷书耶利米书，我们看在历代志下36章12节，那这边讲到说，他们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，他仍不在 立你面前自卑。然后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所以要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。所以以斯拉记讲到耶利米所说的应验，是什么时候应验呢？应验在波斯王古列元年，他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然后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能够归回。在下面我们看见哈，第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，那这边讲到就应验了，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然后呢，在马可十一章十七节也讲到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得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在旧约里面呢，那他们是提到耶利米所说的话，主耶稣提到耶利米所说的话。那这边所讲的呢，是在耶利米第七章第十一节。然后在圣经里面灵前第一章三十一节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那也是引用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。那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。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看一下耶利米他的信息讲到新约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，他是要告诉我们，要这些过河的人，希伯来人，他们能够明白现在不在旧约里面，现在是在新约的里面。那他引用耶利米书，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过去那个约是旧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好，过去的约是外面的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。耶利米是在旧约的时代，那在旧约我们知道他们有律法有诸约，你就要遵守。但是我们看见耶利米是超过这个时代，他所领受的信息是从神来的，他是先知，他所看见的，看见新约，律法不是在外面，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。因为主复活升天以后，他在圣灵里面回来，主已经行权的律法超过了律法，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但是今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，但是今天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是远远超过了所有律法的要求。好，在这些我们认识什么是新约，好，非常的宝贵。我们看见耶利米书它的分量是非常重的，它在圣经里面的地位是非常宝贵的。好，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卷书的主题。耶利米书它讲到拆毁与建立，那我们从圣耶利米书里面像第一章第十节，看到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，他说拆毁倾覆，那但是没有停在这里，他又要建立 栽植，所以这两个好像是相反的，一面是拆毁，但是呢又要讲到建立。那在18章第7节，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，31章28节，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，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些就很清楚看见，当耶利米传讲信息的时候，那这些是神所爱的子民，但是他们背离了神，他们去拜偶像，神借着拆毁拔出要他们被掳，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们，神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他们，是为了要栽植他们。我就建立你们，并不拆毁，你们若仍住在这地，栽植你们并不拔出，因为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。45章第4节，你要这样告诉他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，所栽植的我必拔出，在全地我都如此行。所以他一再的让我们看见有栽植有拆毁，有拆毁有栽植。那在这卷书里面呢，他主要是指出犹大他们拜偶像的罪行，所以呢他如果不悔改，他遭住神的审判，耶和华对罪的审判是肯定的。所以在他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时候呢，他是拆毁，他是拔出，所以要他们在仇敌的权势的底下，那他们会被掳去，整个就是亡国，这么大的一个痛苦要临到他们的身上。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慈爱守约信实的，他是永远的。那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以永远的爱爱他们，神以慈爱吸引他们，虽然许可他们被掳，但是神应许70年他们要归回。神在拆毁当中，神正在建立。所以有一句话讲说，神的拆毁就是神的建造。所以他正在拆毁的时候，在我们看可能觉得说他们被掳70年以后，神再把他们栽种回来，再来建立他们。但事实上真实的建造不是等到他们归回以后，就在被掳之地，从他们被掳，其实对他们来讲，这个审判，那这一些痛苦让他们有一个悔改。所以在被掳之地他们弃绝了偶像，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犹大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再也不拜偶像。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神的工作，所以本书的主题讲到拆毁与建立。然后在要字方面，要字就是它出现最多而且是重要的，那第一个就是被盗，共有14次，因为就是以色列百姓神审判的原因，因为他们被盗，他们离弃了神。那第二个呢就是回来，所以你看见他们被盗是远离神，神一直的呼召他们要他们回来。那第三个讲到爱，耶利米书3章第12节，这是一个要节，你去向北方宣告说，耶和华说，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我必不怒目看你们，因为我是慈爱的，我必不永远存怒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被盗的以色列啊，回来吧，神向他们发出呼召，神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，这是在31章第3节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 是永远的爱。虽然他们背道，虽然他们离弃神，但是神的爱没有改变。他说，因此我以慈爱洗礼你。爱是神的本质，神就是爱。但是他爱有行动，神的爱是有行动的，所以神他以慈爱吸引他们，叫他们经历到这位神他就是爱。但是神的爱呢，今天拆毁他们，拔出他们，神要建立他们，神要再栽植他们。那这个是神的爱。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审判，并不明白神爱我们的大爱，他许可，或者是说他凉而又凉，宁可在万民之中人们会取笑，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？好像看不见神的作为，神的大能。但是我们要认识，其实神大能的作为，在他拆毁的时候，在他审判的时候，正在进行建造的工作，正在彰显他那个爱我们的大爱。那这个是我们读到这两节，是耶利米书的要节。耶利米书有一些的特点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那第一个呢，耶利米他之所以能够站住，他所以能够在神面前成功，他有一个能力的源头，就是耶利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那第一个，我们看见他为着话语向神发出呼求。耶利米书一章六节，我就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我不知怎么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他承认他不知道怎么说，他求神把话语赐给他，他称颂神。这是第十章第六节开始，耶和华啊，没有能比你的，你本为大，有大能大力的名，万国的王啊，谁不敬畏你？敬畏你本是合一的，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，虽有政权的尊荣，也不能比你。尊崇我们的神，他是唯一的，他是至大的，他是当受大赞美的。他称颂神，你本为大。他一再为犹大认罪，向神哀求怜悯。那这个是向神的一个呼求祷告。十四章第七节，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我们本是多次背道得罪了你。十二十节，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孽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。所以认罪的祷告，其实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宝贵。今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今天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传福音，我们说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的罪，你来接受悔改，是我们转向神。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救恩，然后我们转向神。他在这里说，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这是非常宝贵的祷告，他为犹大认罪，向神哀求怜悯。他不是说你们犹大犯了罪，他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孽。先知和他的百姓是站在一起的。那很多时候当我们代祷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是站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，那也是一个代求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你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承认那个罪不是耶利米犯的罪，不是他去拜偶像，不是他去背道，但他说我们的罪孽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。他讲到说我们得罪了你，那这是一个祷告的秘诀。 第四个，他为先知的执事求神眷顾，十五章第十六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。得着神的言语，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啊，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用这节经节来讲到我们读圣经，得着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，他的言语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。第五个，求神纪念他所遭受的困难，并赐眷顾。二十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啊，你曾劝导我，我也听了你的劝导，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，我终日成为笑话，人人都戏弄我。他把他的情形陈明在神的面前，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有烧灼的火必晒在我的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。真的先知他是让那一个火焰啊，让他的里面，虽然外面他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人家看他像是一个通敌的，人家嫌弃他，人家甚至逼迫他，但是他不能不讲。所以他讲到说，我心里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他的骨中，所以他不能不把神的话语传达出来。他求神纪念他遭的苦难，他求神来眷顾。那这边我们看见弥赛亚的预言，弥赛亚预言，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义、公平和公义，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耶和华其根怒，那这个字呢讲到主他是我们的义，这是神的名字。那我们知道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义袍，好像那个浪子回到父家，那个父亲给他披上一个袍子，连连的与他亲嘴，接纳这个浪子回来。今天我们说这个袍是一个义袍，基督是我们的义。那这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，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。那他讲到窑匠和泥土，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耶利米他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与他转轮做器皿，就这个窑匠正在转轮，他正在做器皿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所以从这一个窑匠和泥土的故事，我们可以认识到摸到神的心，他要制作我们。但是很多时候所谓做坏了，这些百姓他们背离神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去拜偶像，但是神没有说就把他们整个就毁掉了，做坏了拿来再重新做了一个器皿，那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哈，神借着耶利米然后认识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被掳，他们的归回，我们认识神在这些人当中所做何等宝贵的工作。归回的这些渔民代表是得胜者。那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，那希伯来书第八章所引用的是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，所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讲到新约哈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首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 所以那个是旧约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虽然那个约是摩西在西乃山上，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，但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背离了，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神和他的子民立了约，但是呢，神的子民背了约，所以神在这里就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你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这讲到新约哈，因为旧约他们遵守不了，他们做不到，但是他与他们另立新约，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非常稀奇，是旧约的一位先知，但他写到新约，而且呢，他能够知道不是在外面的。你看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这些法律士、赛人、这些文士，那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所守的还是从外面想要来遵守，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做不到的。耶利米在这么早之前，他的看见新约是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他们都必认识我。所以今天我们说感谢主，我们是新约的子民，这个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主他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超凡美丽的生命，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能够摸着主。我们说这个生命是超越所有律法的要求，这个生命今天我们一想到主在登山宝训马太五六七章，他所告诉我们是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，就那一些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。律法是杀了人你犯了这个罪，但是主的要求是什么？我们恨人的就是杀人，你犯了奸淫在律法里面是犯罪的，但是我们里面动了一念呢，在这个更高的一个要求里面，我们就是犯了奸淫。所以你看这个要求的标准，那是差的非常非常的多，但是我们说律法现在在我们的心板上，那这是新约的信息，这是耶利米的预言。那耶利米书的分段大概是分成几个段落，那我们看见第一个耶利米的蒙召，这是在第一章，我未将你召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所以并不是说他表现得比较好，但是这就是神主权的一个拣选，还没出母胎神就分别他为圣，派他做先知。那第二个段落是警戒犹大的预言，二十到第二章到第二十章，在约西亚与约雅敬时代所传的，这边有十篇的信息，总题是指出罪招惹神的审判，十篇信息。那我们这一堂是一个简介，下一堂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耶利米书中的信息。那第三个段落是21章到第33章，那是警戒犹大的预言。在西底家朝代国王，就他的国家要亡之前呢，不同时代的讲道记录，总题是耶路撒冷的被亡是应得的审判。所以前面有十篇信息是讲到说你的罪所以招惹神的审判，那神并不愿意他的子民受这样的审判，所以呼召他们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但是他们弃绝了，他们拒绝神向他们所发出那个爱的呼召。那后来我们知道南国要被亡，然后呢被掳到巴比伦去，那他们这个被亡是应得的审判。 第四个段落是历史的插曲，叙述当时国都被围攻及攻陷的史事，这是34到44章，就是整个国家亡国之前那个败坏的情形，亡国之后一个纷乱的情形，所以这一段呢是历史的记载。那第五个段落是45到52章，这是耶利米书的一个附录，巴录从耶利米的口述之后呢，把它手笔记下来。那45章讲到巴录的蒙召，那此段论巴录得耶利米授权，然后他记下来，把他的话能够记录成，我们知道是属于耶利米书45到52章。那第二个呢，46到51章是论列国遭审判的预言，列国与以色列国的关系决定他们存亡的因素。那52章又是一个历史的插段，那复述国都毁亡时候的史迹，那他的目的呢是在指出列邦的手段，然后告诉我们真神的公义，神是公平是公义的神，那神今天怎么样对待他的儿女。所以很多的时候借着外邦，神好像来审判来刑罚他的儿女，但他们如果做得太过了，那今天神的公义要为他的子民还要伸冤，重点在于他的子民愿不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，那这是神所要做的，这是神向着他儿女们的大爱。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离开了神，好像我们没有那么的活在神的里面，我们里面老旧的生命充满了背叛，所以神不得已，有的时候我们落入审判，我们被他责备管教，但是他是出于爱，他们借着耶利米书能够叫我们里面有真的认识，我们就伏在神的面前向神敬拜，向神感谢，唯有他是神，他不单是那位至大的神，他也是爱我们的神，他不但爱我们，而且他以慈爱吸引我们，他拆毁，他建造，他拔出，他也栽种。今天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的儿女。好，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借着耶利米书你向我们说话，主啊，叫我们看见你真是那位爱我们，你永远的爱爱了我们，并且你以慈爱吸引我们。哦，主，叫我们常听见你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叫我们转眼来仰望你，叫我们从我们的所有败坏里面回转到主你的面前。我们在主面前呼求祷告，为着我们自己，为着神的家，神的儿女，说我们何等需要主啊，更深的来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拆毁，在我们身上的建造，在我们身上的拔出，在我们身上的栽种，直到你的心意能够满足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